可
抱歉
以。
哈，因为之前没有做测试，对，对，所以这个病毒其实带给我们的影响是空前的。我想，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面，我们如果关注这个国内的状况，我都会看到说，中国其实有很大的怎么讲，可以说伤亡哈，无数的成千上万的人死掉，无数的家庭消失了。那现在的意大利也是这样，曾经那种繁华的这种城市，一下之间空空如也哈。这个是武汉，原来非常热闹的街景，你会看到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然后这个是北京的这个前门大街，也是非常热闹的商业街。然后这是意大利罗马，原来都是非常多的游客的。所以这些地方，这样一个的疫情，让我们去看到哈，就是去思考一个问题啊。对我来讲，就是说到底，我们眼睛看到的这种繁华的这个景象是真实的，还是一个虚幻的？他有一天，我不知道在处境里的人会怎样，但是对我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这一个世界，这一切，都将是昙花一现。那当然，我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哈，但是我们要被提醒，就是不能够错误的把今生当做是一个永恒。那我们就看到说，在人类经历数千年的这个文明和智慧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最强大的军事、最聪明的人群，但是一个肉眼都看不到的病毒，我们居然就无计可施。所以其实从这点来看，其实我们是非常的有限的。那从另外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世界它一直都是这样的，它不断的给人描绘一种虚假的这种美丽的假象，而带给很多虚假的盼望。像成功的事业、浪漫的爱情、幸福的婚姻、小资的情调，不断的推陈出新的科技的产品和环游世界的梦想哈。那我想这个是这个世界上面，这些只是一个，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拥有了这一切，我们就会有幸福美满的人生。那它可以持续的很长，所以我们就以为这个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永恒的梦想。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非常的短暂，特别是在这一次疫情里面。那当然，我不会轻易的去说这一场瘟疫是上帝的审判，这是上帝的主权，我不好随便去讲哈。但是我们就会发，这不是上帝幕后的审判哈。但是你会发现，这一个瘟疫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幕后审判来临前的一个征兆或者是一个记号，因为耶稣说你看那些，那个是记号嘛哈。那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是活在这个幕后时代里面的，所以其实除了对抗病毒或者是在网上敬拜，那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作为教会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跟不信的人间，我们的盼望在哪里？那我们的特别的这样一个使命是什么？那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哈，就是教会在末后时代的盼望跟使命。那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概了解这个背景，就是耶稣在旷野经历了40天的试炼，之后呢，他完全的得胜，回到了加利利，开始他的传道和服事的生涯。那他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当有人把那个经卷拿给他的时候，他就读以赛亚书，对吧？哈，这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的，那来宣告他自己的使命。这个其实这段经文和马太福音28章升天之前的那个就形成一个首尾的这个呼应，对吧？哈，然后呢，耶稣在这宣告当中带着非常大的能力，因为他胜过魔鬼的试探。那我们要想，耶稣为什么要选择这段经文呢？其实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他强调了耶稣被主的灵膏抹，对吧？哈，他将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一个弥赛亚，其实来应验在自己的身上了，来指向自己。他提醒在这个末后时代的人， 他们最终的盼望和神迹在哪里面。那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实际上我们是承续耶稣基督的使命的，因为耶稣在升天之前把这个使命、就传递给他的教会了。所以当我们去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要先想耶稣在身体里头是什么。这就是这段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他把书卷卷好交还给示意，就坐下，会堂里众人都注视他，他就对他们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那我们从这里面来思考几个方面的这个、话题、第一个就是说、耶稣人讲的说教会要向贫穷的人来传讲、福音。那当然这里的贫穷人、可以是指那些社会上面经济贫困和弱势的群体，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旧约和新约中对贫穷这个词的用法，那它还是有其他意思的。在那个八福里面，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对吧？那个翻译成为虚心的人，其实那个是指心灵的贫穷，就是金钱的贫穷人或者是困苦人，不一定是指物质上的贫穷。所以这些人呢，神要升高他们的哈。那因为他们往往因为顺服神而受苦，那这样人呢，他是很乐意接受福音的。所以是那些认为自己在属灵上是很贫穷的人，是很困乏的人，他们渴慕正道，他们就成为神所悦纳的人。那因为他们自己，因为自己的处境呢，他就会去最先承认自己是多么的需要神。所以这个群体他们有一个特质，他会愿意谦卑，对吧？然后呢，才是贫穷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贫穷的人更容易接受福音呢？其实你会发现，那些富裕的人，或者说那些依靠自己的人，就是如果我们手上有很多很多的资源，那我们对人生的安全感会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我只要透过我的努力，和我的方式去驾驭来掌控我的人生，对吧？哈，那我就能够控制一切，我有非常稳定的工作，我有很多的股票，对吧？像什么可口可乐的股票这种万年不跌的，对吧？哈。然后呢，我有最好的医疗保险，然后呢，我有各种各样的保障，那我就可以控制我的人生。但是这样的人其实是不太容易接受上帝的主权的，因为我们自己就可以控制我们的那个人生了，我们不愿意让一个神来控制我的人生的。但是贫穷的人不会有这种错觉，对吧？他们其实常常会发现自己是很无力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掌控这一切。我特别渴望有一个超越我的来帮助我，所以他们比较容易预备来归向神。那当然有人以为说耶稣其实不太喜欢富人，因为他整天跟一群渔夫啊、乞丐、跟妓女和残疾人在一起，对吧？而且耶稣也说过，财主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对吧？那但是其实我们也忘记耶稣也在财主家里面吃饭，对不对？那耶稣也跟尼哥底母去谈话，所以耶稣并不是要去排斥那些有钱人，那耶稣要拒绝的是那些因为财富而拒绝神的国度的人。所以他不是要批评那些有钱人，我们要清楚这个问题，对吧？那对于我想作为我们对于生活在当今美国社会中的我们来讲，我们需要注意点，就是说今天我们对贫穷的理解跟耶稣那个时代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对吧？这个在事情上面其实要非常注意这个处境的问题。那美国人对贫穷的理解跟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不同的，对吗？可能在美国就是贫穷就意味着你没有房子，没有 house， 对吗？你住公寓，或者是你大概是这样子的哈，你没有医疗保险，但是你是可以随时可以吃饱的，随时有地方住的。但是在很多国家的贫穷可能意味着什么都没有，生了病就等死了，对吧？那所以现在呢，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其实很少，就是在美国的人哈，在你周围其实很少会有人因为没有食物饿死的，对吗？然后呢，这个情况其实很少了。 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仍然有千千万万衣食无忧却是毫无盼望的人，对吗？没有很清楚的人生的目的，然后呢，没有什么盼望，这样的人其实在神的国里面就是属灵上的贫穷人。所以这个耶稣的使命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觉得说关注贫穷人不是不是从事，不单是从事慈善事业或者是扶贫的工作哈，因为耶稣使命的核心是使那些谦卑的人得到福音，而不单单只是食物。那虽然贫富的差距依然存在哈，但是福音首要的目的不是要改造这个社会，而是改变人的心灵。只有人的心灵被改变了，人的生命被改变了，那社会的关怀才是真正才能够真正实现的，社会才会跟着改变。我们不是要反过来说去改造这个社会，使它成为一个理想的社会，那个不是教会的使命。福音不是要改变我们生活的处境，而是赋予每一个人在任何的处境里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生命的价值，那个价值是属神的国度的。那由此呢而引出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关怀那些谦卑向福音敞开的贫穷的群体呢？我们如何去表达我们的怜悯？那我们去看耶稣怎么做，对吧？哈，你会发现耶稣常常跟那些声名狼藉的罪人，就是在当时的社会里被看为是罪人的哈，在困境中的人，在社会边缘群体的人，他常常跟他们待在一起，对吧？他关心他们的痛苦，所以呢，他医治他们，然后他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个就表达了福音。所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不只是到贫民窟或者难民营去发福音单张，不只是去到这个世界上那些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去短宣送一点物资给他们，愿意花时间走进他们的生活，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去真正的关心他们，去理解他们的苦难。我想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对耶稣的这个教导不同的理解。那么在美国什么样的群体算是贫穷的人呢？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去分享这个信息，其实面对的处境是不一样的哈。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仍然有很多被边缘化的群体。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关心这些问题，在达拉斯其实也有蛮多的，像类似于像难民营、像非法移民、像很多其他少数族裔的那些移民，他们其实很难融入这个社会的主流，他们其实是社会的底层，他们其实是被边缘化的。那其实基督徒在教会待久了以后，我们会产生一种固定的圈子，对吧？哈，那这个圈子越稳定，就越难突破。那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很喜欢跟同样的一群人交往，那华人就会跟华人交往，那如果你是知识分子，你就会，你的周围都是一些知识分子，那如果你是商人，你的周围也都会是商人，那教会也是一样，一个教会如果你发现有一些华人教会他都是高知识分子，因为很多都是过来留学留下来的，他们是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有着很好的社会地位的，但你会发现穷人很难进入这样的教会。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不太会关注到在我们的周围还有成千上万是被忽视的群体的，对吧？那美国会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印度人的信仰他们是泛神论的，对吧？然后呢，德州也有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这些穆斯林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很难接受他们。所以我不知道说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你的周围你会认识你的邻舍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印度裔的或者是穆斯林的，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他们，你会觉得你跟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群，你不会跟他有任何交集，还是你愿意会花一点时间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途径和渠道的。所以这些的非法移民也好，或者是合法移民也好，难民或者是社会底层孤寡老人、单亲的母亲，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邻舍，都是我们的邻舍。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的耶稣要扩展我们的视野，去看到，让我们看到不单只是我们教会里的这一群人，对吗？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教会要向被捆绑的人宣告释放。那这一段经文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禧年。那这因为宣告那个禧年的这个问题哈， 这个概念来源于利未记二十五章八到十七节。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翻一下哈，利未记二十五章八到十七节。你们要把第五十年分别为圣，向全地所有的居民宣布自由。这一年是你们的喜年，你们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归回自己的富家。那如果我们看利未记，我们知道说，在那一年，如果你欠了别人的债，你是要需要被免债，就是债主是免了你的债的。那如果你是逃难，你要回来，然后你的出卖的土地要归还给你的。所以这个喜年传递出的核心的信息就是，这是一个自由的释放的日子。它让我们看到人从仇敌的手里面，或者是从债主的手里面，以及那个背负的债务当中得到完全的释放。那如果从新约的图景里面来看的话，它实际上表达就是我们要从罪里面得到完全的释放。我们的仇敌是撒旦，对吗？然后呢，我们把自己出卖给了罪。那这个就是救恩的本质。耶稣在这里面呢，用三个图像来表达救恩的本质，就是瞎眼 的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虽然这可能是指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体但是呢，它本质上指的是同一件事情，都是被某一种东西捆锁而不得自由的。那这种的压制、掳掠、蒙蔽，它其实放在今天的这个文化处境里面，其实在当时也是一样的它可以是指某种的政治势力、宗教势力、强权、暴力，对吧？对人的捆绑，但是本质上面它是指向罪对人的捆绑。那福音的本质就是把人从这种罪的压制跟捆绑当中释放出来。所以教会就是这样一群人，我们首先经历我们自己生命上面被释放得到自由，然后呢，我们才有能力去关心那些受压制的群体。那所以我们就要去看这三个面向到底是什么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罪导致了制度性的压迫，它是一种掳掠的行为。那如果我们放到今天处境来看，我们今天的整个这个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它当然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是你会发现它也使得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可以超越国界的。那政治势力呢，被财团和寡头控制，成为剥削贫苦人的一种暴力。那我们可以讲说，美国其实是这种的这个世界上面从全球化当中获益最多的国家之一那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把很多的代价转嫁给其他贫穷的地区，对吗那我不知道大家在美国我想我们可以很以低廉的价格买到各种各样的巧克力，对吧？有很好看的巧克力。其实在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巧克力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一定是奢侈品，但是不是你日常的生活用品，你只有在特殊的节日里面才会买来送人，对吧但是我到美国以后发现，其实巧克力多到你不想吃为止，对吧非常的便宜，也非常的好吃，各种的口味。但是如果你了解巧克力背后的产业，你就能够发现其实这里有很多的问题。今天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巧克力的生产，就是可可的生产是被四个大的公司所控制的，包括雀巢这样的公司，对吧那这些公司透过掌控这个巧克力的生产来掌控上游的原材料。你要知道，这世界上 70% 的可可是来自于非洲的象牙海岸，所以这些国家就成为这些寡头控制的一个地方。而那些农场、那些庄园、农场主，因为这些寡头这些的公司压低价格，原材料的价格，而那些农场主为了盈利，因为他没办法卖给其他人，他只能卖给这些大公司，对吧？他为了盈利，他怎么办呢？他就透过掳掠剥削这些童工，所以非洲贩卖儿童的现象非常的普遍，基本上都是贩卖到这些农场。你看到这张左边这张图片里面，这些全是奴工，他们不是工人，他们只是孩子，十几岁，然后呢就被抢走、被偷去，然后呢就在这庄园里面，如果不听话就被打死，直接埋掉了，没有人管他们的死活的，因为他们不需要工资，所以成本很低廉。只有这些 这样低廉的成本才能够把可可粉低价的卖给这些大公司，大公司就把更低的价格造出来的巧克力卖给成千上万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吃到的甜美的巧克力背后那个血腥的图画。所以，其实我过去这些年我一直是蛮抵触这个东西的啊。那所以你会发现说有时候你觉得说啊，这些是那些政治势力或者是大公司的行为，不是我们的行为，对吗？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美国人的消费的方式都在参与这样一个产业链。就我们自己的消费的方式，我们对于巧克力的这种欲望，其实推动了这种不公义的现象是可以持续发生的。当然，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去买巧克力哈，那我们要反思这里面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整个西方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而这次冠状病毒在全球的蔓延，其实跟这种全球化是息息相关的。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对美国人的这种浪费是感到非常的惊讶的，但美国人自己不会觉得哈。那我们有非常多的一次性的用品，然后呢，非常的便利，对吧哈？那所有的一切行为都是以方便和舒适来准则的。作为准则，怎么样方便，怎么样舒服，怎么样简单省事儿，怎么来的哈？但是没有人愿意去为承担责任的。你知道你在美国用的所有的一次性的用品，基本上都来自亚洲的工厂生产的，特别是中国，对吗？那所以价格非常的低廉，而中国的企业为了降低这种成本，他们把生产这些东西的大量的污染直接排放到河流农田里面去，这种的痛苦的代价就留给了中国人他们的子孙后代，所以现在中国农村、中国这个环境的污染是触目惊心的。那土地含有很多的毒，对吗？河水、淡水根本没有办法可以饮用的，癌症是呈几何级数的增长。所以我们其实很少人但是美国人自己是不会觉得，对吧？哈，我们很少会在意我们的生活方式跟亚洲和非洲那些贫困的人口之间他们的关联。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那问题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的东西吗？我们需要反思。当然，我不知道说美国国民会不会反思哈，但是教会也是其中一部分，对吧哈？那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可以反思，就是说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吗？我们真的不可以自己动手去做一点事情吗？但是因为而另一方面呢，美国人其实蛮喜欢在全世界各地做慈善的，他们通过基金会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来帮助世界上那些贫穷人。但是问题是，富裕的依然在浪费，贫穷的依然很艰难。我们很少去反思，我们的富裕的生活方式跟那些贫穷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所以，对于那些贫穷的人，我认为除了福音以外，哈，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得到救赎的。因此呢，我们需要对这个时代，对吗？哈，当然，我不是说大家，必须要过跟贫穷人一样的生活才算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每一个人我们在参与整个这个的所谓的这种制度性的压迫，我们的消费，我们的生活习惯在参与对贫穷人的掠夺，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带来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把钱捐给穷人，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才算是属灵的。那个是技术的问题，更本质的是，我们其实需要对那些整个这个时代的灵魂保持一个怜悯和关怀，这个是耶稣要强调的，而不仅只是捐钱了事。那对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对物质的丰富跟舒适的生活抱有太高的欲望，以至于让别人来承担这个后果。这个是整个美国国民的面对的挑战，或者是应该要反思的。我们不会去思想谁为我们的物质的欲望来买单，对吗？我们可以在这边享受山清水秀，享受蓝天白云，但是我们没有去看到那些为我们生产产品那些的国家，他们活在非常悲惨的处境里面。那你说我们付给他们钱了，实际上这些钱不是在他们手上。里面蛮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今天要谈的哈。那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最使人以偶像来代替真神，这是一种属灵上的瞎眼。那犯罪以后的人类呢， 普遍存在普遍的根本的问题是不喜欢真理，因为真理往往刺痛我们的心的，所以我们需要塑造偶像来代替真神，因为偶像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是以我们的喜好为中心的。当然偶像并不一定是指庙里那个东西，对吗？那个雕刻的，而是指任何能够代替真神让我们在心里面得到满足的那些东西。那你会发现整个这个时代，其实我们很喜欢讲故事，对吧？哈，但是在这个很喜欢讲故事的年代里面，人们不太喜欢一个木匠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故事，对吧？他们更喜欢这个一个木匠的儿子如何透过自己的奋斗成为总裁和总统的故事，对吗？这是世界成功的标准。人们喜欢乔布斯的故事、马云的故事、扎克伯格的故事，对吧？这些就是整个这个工业化时代的这个商业化时代这个新的偶像。我不是说这三个人是偶像哈，而是这三个人所代表的那种价值体系和成功的标准成为现代人的这种偶像。那这些常常成为麻醉剂哈，就带给我们的虚假的盼望。所以你发现人们去拒绝真神，并不是说他们不需要信仰，他们相信的只是他们改信科学、改信技术、改信经济、改信商业来代替真神。那因此呢，真正的宗教信仰被边缘化，但是不代表没有宗教哈。你会发现其实整个21世纪的宗教，人们对宗教的理解跟以前传统是不一样的。传统我们认为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或者犹太教、伊斯兰教这些几大宗教，对吧？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整个工业化或者科技已经渐渐取代了传统的宗教，成为人心里面一个新的宗教。就像波兹曼讲说，在技术垄断文化上面，一切的专家都被赋予神父般的魅力。我们的神父专家被称为精神治疗专家、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其实工程师跟各种学术都差不多哈。他们服务的神灵不是讲述公义、行善、悲悯或者仁慈，他们的神灵讲述的是效率、精力和客观。这就是今天整个这个时代人心里面所崇拜的，他们崇拜各样的专家，对吧？那我不是说这些专家有问题，而是说我们这种透过各种专家的观念，然后呢忽视了每一个个体那种在灵魂上面的真实性和个体的问题。所以特别像智能手机，对吧？智能手机跟网络的发展带给人很多这种空前的错觉。那我们也很方便的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获取信息，对吧？处理事务，就像我们今天可以用 Zoom、 用手机、用平板、用电脑来在一起崇拜，我相信这些是便利的。但是你会发现它也很容易使人被捆绑，我们可以一天24小时泡在手机里面，对吧？那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们会错误的认为说，即使没有上帝，我只要有一个 iPhone 和一个网络，无论在哪里我都可以过得很充实也很有意义，我就可以跟世界保持联系。这个是虚假的。所以有个台湾人在网上做了一个段子，他说今天的这个时代的人用乔布斯的平板代替了摩西的法板。所以呢，乔布斯在他的平板上写下了新的十诫，对吗？就是除了苹果以外你不可以爱其他的电子产品。当然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它也反映出今天我们生活的一些的特别的模式哈。那另外呢罪对我们的影响呢也让我们学会去推卸责任。那整个世俗文化都在帮助我们去如何推卸自己的责任。那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问题归咎给别人，却不愿意去认罪，对吗？不愿意认清罪，也不愿意承认自己要为自己的糟糕的处境来负责的。我们不断的被教导，你所有糟糕的处境都不是你的责任。这就是今天的心理学专家告诉今天这个时代的人的。那都是因为原生家庭的问题，你投胎技术不好，对吧？教育体制的问题，是大环境的问题，你曾经被伤害过。但是唯独没有人去告诉他们，你之所以这么糟糕是因为你被罪捆绑，对吗？小到个人，大到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子的。中国人呢把问题归结给制度，归结于制度，归结于政党，党，对吗？那美国人呢就会把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责任推给总统和政客。所以我们今天这么糟糕，这么多问题都是因为总统失职，都是因为政客撒谎。那总以为只要下一次我们选出一个 对的人来做总统就会更好，我们的生活就会被改变。从来没有人去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愤怒政客撒谎欺骗，但是我们的欲望和贪婪是鼓励政客撒谎的，是我们自己选出这样的政客来代表我们的，我们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把责任推给这些政客。所以是因为我们的里面的罪，每一个人里面的罪没有解决，我们不愿意承担责任，我们需要别人来替我们承担责任，这就是这个结构的问题。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民主的制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是我们的盼望，我认为只有福音改变人的生命才能够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所以其实在同一个角度讲，就是说很多人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物质上的欲望来代替对真神的崇拜。很多人认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了，因为我不是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我一直是生活在中国大陆这样的处境里面的。我们在中国教会每一天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是一个90%95%以上的民众是一种无信仰的状态哈，或者是说他们是拒绝宗教信仰的。当然，但是我认为其实中国人并不是没有信仰，他们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金钱，对吧哈？金钱，崇拜成功和物质。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都在用微信，对吧哈？那你的微信的朋友圈里面有没有非基督徒？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你的朋友、同学、亲戚，对吧哈？你去看看你的朋友圈，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的朋友圈，他们每一天关注什么，对吧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哈，每个人朋友圈不一样。那我觉得我自己看我的朋友圈，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少用微信了，但是我先看我的朋友圈，我觉得他们关心的无非是这些东西，就是你吃什么，对吧哈？然后呢，女人关注化妆品，那结了婚的这个年轻的关心自己，就是关心自己的娃儿吃了什么，感冒了没有，对吧哈？年老的就是养生，对吧？然后呢，这个独立的就是各种旅游，永葆青春，对吧哈？然后少年人就是关心各种各样的这种电子产品，对吧哈？各种政治阴谋论这些话题，然后类似于这样一些东西哈。但是虽然这些的信息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性，但是如果你稍微归纳一下，你就看到其实人们关注的话题，表达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盼望，无非就是这样几种，就是我们有满意的外表、浪漫的爱情、孩子的成长跟前途、健康和长寿、新的电子产品、好玩的游戏、美好的食物等等，这些构成了整个这个时代人心目中的一个虚假的这个盼望。我们拥有这一切，好像我们的生活就很圆满。当然最后一点就是移民欧洲或者美国，对吧？那在座各位已经实现了，对吧哈？那我们需要想说，到底我们真的是更有盼望吗？所有这一切加上移民美国，是不是让我们真的更有盼望？但是你会发现，这就是很多中国人生活的这种状态。所以人所关注的就是他们内心所盼望的，那就是他们的信仰，而这些信仰就是带给他们终极盼望和救赎的。但是问题是，这些东西真的能够带给他们终极的盼望和救赎吗？没有的，对吧？所以终究我们会在这样的虚假的盼望里面，最后其实是一场空的。这就是这个问题。那最后一点就是，罪使人丧失使命和勇气，这是一种压制，罪对人的压制。我们失去了面对真实的生活、面对人性、面对自己问题的这样的勇气。那这个时代的人面临的困境，我们有很多不断的各种媒体哈，不断的被挑逗的欲望，性欲、食欲和物欲，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玩抖音呢？我是没有抖音哈，那我不是很喜欢那个东西，对吧？而且那个也特别很浪费时间。但是我有一次上我的 Facebook， 不知道谁推了一个什么抖音的视频，我大概看了一下，我发现抖音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欲望，对吧哈？就是各种的性欲、食欲和物欲。除了这三个主题，我们看到有其他特别的东西，特别是华人的就是中国人的抖音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提供了各种渠道来满足这些欲望， 对吗？那网络、色情和美食，以及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那为什么今天这种食品的危机这么严重哈？特别是中国是很严重的，其实美国也一样，只是大家不会去关心，因为我们的欲望，对吗？我们会是指责说啊，我们的食品有问题，你吃的牛奶、鸡蛋、肉类都有很多的激素，蔬菜里面有很多农药和化肥，那你会指责那些商人是奸商。但是问题是因为我们想要更多、更便宜的东西，商人就只能用更快、更便宜的方式来生产产品给你，所以这种消费的欲望就带来利益，利益就刺激商人不择手段，但是所有人都在承担后果，这就是罪，这叫结构性的罪恶，整个社会是被这种结构性的罪恶所捆绑的，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出其外。那我想说，本来教会其实可以有一个。有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我们把耶稣所宣告的禧年的信息活出来。但是很可惜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常常基督徒表现出来的是跟这个世界一样的软弱的。我们也常常被各样的罪压制和掳掠，那使我们失去了行善的自由和能力。就像约翰讲的说，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那边讲说：“你们不要贪爱世界的美好，你们若贪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没有能力去爱神？因为我们太爱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跟上帝之间是敌对的关系，对吗？我们太爱这个世界了，以致爱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一切看得见的东西，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爱神。当然，我不想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哈，或者是一个道德说教的人，说啊，你不要贪爱世界，不要贪爱，要单单爱神，要迫切祷告。这个我觉得这些道德说教并不一定能改变我们哈。那当我们被网络的色情、被游戏、被电子产品、被美食、被各样的欲望所吸引的时候，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抬起头来，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究竟想要得到什么？我们真的得到满足了吗？如果我们没有邀请，如果我们没有让耶稣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试图用各样的东西来填满我们心里面的饥渴。如果不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我们就用其他东西来替代它。我们的生命的能力不是从不爱这个世界来的，不是从不要贪爱世界来的，而是从爱神来的。所以你不要贪爱世界，实际上是一种恐惧。但是爱才是能力，所以爱神是能力，不是消极的。所以对于网络的这种对于网络游戏、色情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的沉迷，都会使我们丧失面对真实的关系的勇气。现在是全民沉迷的、沉溺的这样一个时代，对吧？哈，这个中国有句话以前。就这个网络电视剧上有一句话，他说10亿人民9亿赌，还有1亿在跳舞，对吧？哈，就说这个其实赌博也好，其实上网也好，色情也好，它其实是都是一种成瘾的行为，包括像吸毒、同性恋，这是最里面成瘾的这种行为。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它都会控制你，对吧？哈，任何成瘾的行为，就是你已经最后是为什么成瘾？因为你控制不了自己了。你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来控制，你无法从里面跳出来，那个是罪对人生命的捆绑，因为你没有一个超越自己的能力来对抗它。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意志，不是靠戒毒所，不是靠学校的教育，靠道德的说教可以去改变的，除非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更喜欢一夜情，而不愿意去经营他们的婚姻。年轻人更喜欢网恋。喜欢网络社交，而不愿意去走进一个真实的人的生命当中，去建立一个有血有肉的关系。我们更喜欢在微信、在脸书、其他的社交媒体上跟朋友点赞，对吧？哈，或者是送花之类的，但是却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去探访他们，去关心他们，去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祷告、去陪伴他们。因为走进一个人真实的生活是有风险的，你可能会被伤害。所以他需要勇气，但是网络不需要勇气，对吗？大不了你可以屏蔽他，对吗？你拉黑他，你换个马甲，对吧？所以 解决这种成瘾的方法，就是不是说逃避的嘛，而是用兴奋来对抗兴奋。我们需要走出这个虚拟的世界，去进入到真实的关系里面。我相信教会应该是这样一群人，教会应该是一群真正的勇敢的人，因为我们拒绝虚假的人情人际的关系。我们在一个实体当中，透过敬拜独一的神，来跟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习惯、不同的人去建立真实的关系。在这里面会有伤害的，在教会里面会有彼此伤害。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我们也不一定都喜欢彼此的说话的方式和个性，但是我们愿意去面对这种差异，我们愿意去在伤害里面学习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彼此相爱，因为上帝就是这样接纳我们的。所以只有在这样的真实的关系当中，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我们才会去越来越像神，我们才会有能力去爱那些很不可爱的人，我们讨厌的人，去爱那些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所以这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群体跟这个世界的本质差异。那我们不是去说教，而是我们去经历的，对吗？我们去经历的。那最后就是教会是对弥赛亚预言宣布应验的。耶稣说完这些话就坐下了，然后说这些都要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那意思其实很明显，耶稣意思就是我要讲的不是将来的一个远景，对吗？哈，而是现在立即就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说，这些坐在他面前的听众，他们立马就要应验弥赛亚所宣告那个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将来那位弥赛亚带来的那个禧年的意象，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的。所有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跟随他的人，都已经开始去经历弥赛亚国度带来的释放、自由，带来的真正的盼望，是从现在开始的，不是将来的，对吗？这耶稣不是要讲一个预言或者是理论。所以其实这个是教会能够去传福音和宣教的一个根本的信心，就是只要真理被有力的宣讲，人的心就会在真理里面去改变。当然耶稣宣告不仅是说这个是耶稣讲这段经文，不是说这应该是教会要去传讲的内容，对吗？我们不是去跟别人讲这段内容就好了，这更应该成为教会在这个时代里面去行动的内容，是我们去把它活出来的。我们把耶稣宣告的信息活出来，我们就是在向这个世界去宣告禧年的来临。所以福音的次序就是我们听到福音，我们相信福音，我们活出福音，我们去传讲福音。我们不是从听到福音然后跳到传讲福音的，所以传福音不是上一个门训的课程，背一个福音的大纲，然后就去讲给别人听就完成了，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你我们讲完了对方不信，那是因为你心里刚硬，我的责任已经完成了。当然我相信说对方不信有各种理由，那不是我们要承担责任的，但是我认为福音本质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除了传讲而是以外，我们把福音这个内容讲出来以外，而是教会这个群体首先要把福音活出来，我们的讲和活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耶稣的宣告和他的信息的盼望是将来式的。什么叫将来式？就是是在遥远的未来要发生的，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带来的那个国度，对吗？哈，那个状态。那但是我们不太会确定说他是不是会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但耶稣说今天就要应验在你们身上了，犹太人其实是不明白的，因为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的救赎是一个将来的，或者是一个民族英雄似的，对吗？哈，他们期待将来有一个人来完成这个使命，对吗？哈，来打败罗马帝国，把他们从奴役的这种身份里面释放出来。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压制、他们的掳掠、他们的困境、他们的贫穷是因为一个强权的殖民所带来的。但是耶稣提醒他们，他们所有的问题是基于他们里面的罪，如果他们不悔改，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他们不能够进神的国。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当耶稣说但是耶稣要讲的不是将来有一个人，对吗？哈，而是你们这一群人需要起来回应神的使命。所以教会就是这样一群人，我们把弥赛亚的使命活出来的人， 对吧？哈，我们把弥赛亚的救赎去在这个时代彰显出来的人。当我们去传讲弥赛亚信息的时候，我们本身就是一群已经在神的国度里的子民，我们的生命应该反映出救赎的盼望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对吗？我们对待金钱的方式，我们对待这个安排时间的方式，我们对待瘟疫的方式，我们对待整个社会恐慌的这种方式，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内心深处的盼望，都反映出我们是不是一群已经得到救赎的子民，还是跟这个世界一样没有盼望人。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反映出我们里面那种对于福音的那种关切，对于穷人弱势群体的关切。我们的生命必须反映出我们不再被罪压制，不再被捆绑，我们必须反映出一种真正的自由，我们的福音才能够真正吸引人。所以我们有信心去邀请别人来教会，是让他们看到一群得到救赎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的，他们怎么样对待他们的金钱和对物质的态度。所以教会应该成为这个末后世代的见证人。我们这些东西，这个听到福音、相信福音、活出福音、传讲福音，这个不是一个套路哈，它是一个生命的模式。我觉得它不是来自于门徒训练的课程，而是源于我们内心生命的改变。那这些东西其实这些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或者是这些道理可能我们都听都耳闻，或者是都知道。但是问题是它怎么样真正影响我们的行为呢？所以在这个疫情大爆发的时候处境当中，其实在危机在灾难当中最能够反映出基督徒生命跟周围的人有什么差异的。如果大家都平时你好我好，都是国泰民安，都是生活富裕，然后呢你看不出来人和人之间有什么差异，对吗？看不出来的。但是苦难把我们里面的盼望反映出来。所以在这个现在这样一个这个冠状病毒爆发这个全球蔓延的这个时期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挑战，也是对教会的这样一个试炼。它会让教会跟周围的人分别出来。我们可以怎么样展示出我们的不一样？我觉得除了躲在家里隔离以外不要出门，对吧？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想这个是可能是教会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当然其实问题也不是说你要做什么，而是你是否愿意去做。如果愿意，我们就会找到很多很多的途径去服侍我们的灵舍。这两张照片是在武汉当整个武汉封城以后，所有的人都活在这种恐惧隔离里面，对吗？但是这几个穿黄衣服的是武汉的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你看到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举着牌子在大街上发福音单张和口罩。然后呢，他们把从其他各地募捐来的口罩在街上发给那些没有口罩的人，然后连同福音单张送给他们。这个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信心以及不同的盼望。因为在这种处境里面，如果我有口罩，我应该优先，当我不知道这疫情什么结束的时候，我应该优先囤在家里面预备不时之需，对吗？那因为我的家人的生命才是优先的。但是这一群不是说他们找死，而是他们不惧怕死亡的人，因为有一个生命是比死亡更有力的，更有盼望的，他们愿意把这些分给别人，对吗？他们愿意去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去接触别人。这个对于在灾难里面的人讲，其实是非常的特别的一种感受。当所有人都被隔离的时候，有人愿意来接触你，关心你的需要，我们可以去感受那种的差异，对吗？所以人人自危，人人都在自保，但是却有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其实他们不单是送给灵舍哈，他们甚至把这些的口罩送给医院，因为你知道医院是非常缺乏的，其实现在美国也是这样非常缺乏。然后呢送给这个公安局的城管的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这个安全的这些人，他们其实是蛮感激教会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那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我们也面对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一哄而上，抢光了超市里很多的东西，对吧？食物、水跟纸巾。那德州还好一些哈，其实在很多州都是这种状况。很多老年人他们因为行动慢，他们不会上网，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晚，所以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时，超市已经没有了，对吧？哈，所以我们有没有想过说，他们其实是高危人群，他们是需要关心的。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可以当我们去超市里面抢购和囤积食品和安全用品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愿意为我们的邻舍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愿不愿意去关心他们，对吗？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多余的东西去分享给这一些行动不便的人？这个是这张图片是加拿大的那个一个照片哈，就是加拿大的，然后有人把自己的食物分享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被提醒哈，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做这些事情。这不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时尚，或者说我们能够这样去服侍邻舍，我们的舍己、爱心跟服侍，我觉得这不是满足宗教的要求，不是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必须要去做。他也不是为了证明说基督徒是好人。我们去跟帮助邻居的时候，不需要告诉他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来帮你。其实这仍然是一种自以为意的，对吗？哈，那因为这是我们生命本来有的样子。对吗？是本来有的样子，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愿意把我们已经有的东西，在我们自己都不一定得到保障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分享给别人，对吗？我们愿意去冒着风险去帮助别人，它反映出的是我们，这不是一个好人的标准，它反映出我们里面的一个盼望，一个真正能够带给我们内在的平安、内在的盼望的，不是足够的食物。安全的空间和足够的口罩，而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而是圣灵的大能。即使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可能被感染了，我们可能染病，甚至可能死亡，它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恐惧，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永远的生命了。这是基督徒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们可以走出自己的安乐窝，我们敢于去面对恐惧，甚至是死亡的威胁。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的方式。反映出福音的本质，这个就是福音。所以，在这一个瘟疫的时候，在网上，在中国教会里面，甚至像很多，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他说，如果在这样的灾难的处境当中，教会不做事情，那么将来等到灾难过去以后，教会就没有事情可以做了，他不会需要你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不单是这个瘟疫的问题哈，但是只是这一个疫情带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思考。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有蛮多这样的思考。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来面对这个世界？它反映出我们里面的盼望，而那个里面的盼望就是福音的本质。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那我也没有说标准答案哈，我们应该做什么？当然只是建议了，因为我这两天我们的学校，我们神学院的同学群在动员大家，把自己买的口罩去捐出来，捐给医院和其他的没有口罩的一些其他人。那我也知道说，在西雅图有一些教会，他们在做就是政府在动员整个社会跟医院配合来生产口罩，所以很多教会在参与，就动员在家里隔离的基督徒呢。去跟政府拿那种原材料，在家里缝制口罩，然后统一捐给医院，医院消毒来统一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们参与进来，我们成为一部分，然后呢，我们愿意付上代价，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自然而然的流露和表达。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不只是，我觉得福音不一定不只是每一个月说我们去发福音单张才叫传福音，当然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也不只是说我们把 同学邀请朋友邀请教会跟他讲一下福音。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把福音传讲出去的最好的时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不单是危机的时候，在即使在平安的时期，我们也能每天警醒等候反思我们的生命，去活出真实的福音。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信息。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万有的主，主啊，你在一切之上掌权。我们去面对这一个全球性的灾难所带来的空前的恐慌和这个死亡的威胁之下，求你给你的教会有足够的勇气，也有足够的智慧、盼望和爱，去传讲福音，去活出福音，去向我们的邻舍来显明来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特别借着机会来为着美国来祷告，是吧？我们每一个人身处其中，我们都有责任为这个国家来守望，为这国家所有的人群、所有的族裔来祷告。我们并不是最特殊的那一群，但是我们蒙你拣选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要在这国家里面，在这无数的族群当中来见证你，是吧？求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代有勇气走出我们自己舒适的安乐窝，去服侍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去面对我们里面真实的恐惧，不是随波逐流。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不同的盼望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谢谢你，求你家庭给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征战，也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愿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来眺望、复兴我们，来坚固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这黑暗幕后世代的见证人。谢谢你，愿荣耀都归给你，愿这世上的人看到我们所做的是可以将荣耀归给你。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